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复活节主日，所以我们暂停创世纪的分享，今天专门分享复活节专题。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刚才所念到的诗篇的73篇。诗篇73篇是旧约的神的选民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记述，可以说是在他的人生的经历里面遇到了一个信仰的挑战，并且怎样的来解决了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困惑和挑战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当然这个经历的最后，他唱出了我们时常唱的那赞美的诗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那这位旧约的选民，他的人生和信仰他的人生所面对的信仰的挑战是什么呢？他详细的记载了，在诗篇的73篇的一开头，他就详细的描述了他在人生中所遇见的信仰的挑战。第二节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因为他这样的人生的经历，他几乎就跌倒，几乎偏离神的道，偏离神的路。那让他几乎跌倒，几乎偏离神的道路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经历是什么呢？从第三节开始，他分享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看到了恶人和狂傲人，或者说恶人就是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观察这些恶人狂傲人的时候，发现第四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因为他这个恶人和狂傲人，他们的一生做了很多的恶事，以为死的时候会经历特别的这种的从神来的管教，但发现连疼痛都没有，而且一直到死身体也是有力气而且是壮实的。看到他们的走过的人生，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所以可以说他们的一生是平安的，他们没有经历过特别的苦难，他们也没有经历过特别的这种灾祸。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心里面的骄傲已经完全的在他们的人生中显露出来，说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流露出来的是一种骄傲，他们所行出来的是强暴，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你说他们在那些很多贫困的那些年代，他们是因为吃好喝好，身体是非常的在这里面另外一个版本里面是肥壮的。他们所得到的，在他们的一生中所得到的是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时常的讥笑人，而且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甚至来亵渎上天，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神的选民在他们的手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用今天的话来讲，基督徒在他们的手中受尽了苦头。甚至他们面对神的选民说，神怎么能知道呢？至高者怎么能明白呢？如果至高者真的他知道，真的鉴察这事，那你们信神的人的遭遇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你们会落在我不信神的人的手里 受尽这些苦头呢？然后这诗篇的作者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发现这些恶人一生常常的享受这个安逸，也不需要像其他人汗流满面劳苦，但他们财宝啊便加增。因此呢，我们看到这诗篇的73篇的作者观察某些的恶人和狂傲人的时候，心里在神面前心里特别的不平，他的甚至他的信仰啊受掉了挑战。他们一生做的是恶，生命中流露出来的尽都是骄傲，口里所出来的尽都是讥诮人的，而且是欺压人的，至高的甚至亵渎神的话。他们所行出来的是强暴，他们所行出来的是逼迫神的孩儿女，但他们不仅身体健康，一直到老常享平安，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在他们的手中受尽苦头的神的儿女，神的选民看到这种场景，看到自己一生的艰难的遭遇，在他们手中受尽苦头，还有经常遇到难处痛苦艰难甚至惩治，下面会有这个，他真的心里面真的神在哪里，甚至说神的公义在哪里，神你向我们信你的人的慈爱在哪里。我想这是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神你在哪里，看到恶人是这样，你的公义在哪里，你看你的选民受尽这些苦头，那神你的向我们的慈爱在哪里。因此他的信仰受到了这种挑战，甚至他心里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他在那些艰难的人生处境中，他自己洁净了，因为面对神洁净了自己的心，于是常常保守圣洁。他说洗手表明无辜，于是真的经常的真的不沾啊，这不是他真的保守圣洁不沾染罪恶。但是呢，神你真的看到了这一些吗？尽管他这样的做，反倒他终日遭遇的是灾难，经常的遭到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每天早晨经历这些难处，包括这些意外的打击。因此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代理的粽子。换句话说，另外一个版本里面说，如果我心里说我要这样，我说这样的话，我就是对你这一代的众儿女不忠了。另外一个版本里面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愧对这世代的众儿女了。换句话说，他如果把这些心里的话，他心里所想到的，如果讲出来的话，对那一代的神的百姓，对神的儿女愧对他们了，因为好像感觉这样讲是对信仰是不忠的，对大家所相信的神是不忠的，因此呢，甚至感到亏欠。我想这样的心理的感受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却在心里非常的痛苦为难。因此呢，16节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心为难。他为了明白这些信仰的挑战，但真的很难明白，因此呢，进入了神的圣所。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所以他因此呢，把这样的人生中遇到的信仰的挑战，他就进入圣所，带到了神的面前，在神面前来思想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消化这个问题。 或者用亲近神来看神的眼光，就是从神的眼光如何的看这个问题。凭我们有限的人的眼光来讲，这真是不公的，这真是悲惨的，这个真是痛苦的。他愿意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然后呢，他在神的面前来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所以在神的眼中来，在神的殿中遇见神，来亲近神，在神的眼中看他们的结局来看的时候，他才发现神把他们，虽然他们在人生来看，从人生的角度来看，他们是真的是平安的，常享福的，但是实际上从结局的角度来讲，他们的人生是滑地，而且是掉入沉沦的这种滑地。既然是滑地，而且掉到沉沦的那种滑地，那个结局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那些的平安，那些的安逸，那些的享乐，那些的一切，他说地上享受的这一切都被惊恐灭尽了。所以从一个结局的，从神的眼光，从结局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发现那是通往沉沦的滑地，他们的人生是通往沉沦的，或者掉进沉沦的滑地，而且最终被惊恐所灭尽。然后他说，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我想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的，因此把这个在神的面前的这个看见，用20节来，我想用图画般的描述出来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他从神的眼中看他们的人生的处境以及结局。这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换句话说，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今天的我们的人生像梦一样，在主醒来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主那里醒来的时候，发现很像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人生的经历，在今生的这个经历很像梦一样的。我们小时候不少的人可能做过梦，尤其特别小的时候，我自己也做过。有一天梦里面发现父亲或者母亲就去世了，心里面特别的伤心，在梦中哭泣，后来真的在哭泣声中自己被这个自己的哭泣声醒了，醒来又突然就发现那是梦，父亲去世或者母亲去世那个梦的时候，那时候的心是多么的轻松，多么的安慰，多么的开心。我想很多人有类似的这种经历。换句话说，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或者今天用另外一句话来讲，从神的永恒来看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像梦的经历，它并不是最终的结局。所以我今天把这个另外一种方式来描述的话，当我们走完我们的人生，在永恒里面，或者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的看我们的人生。所以今天这诗篇的作者来到神的面前，在圣所，在神的面前，在主里面，从永恒他们的结局，就是从永恒里面看到今生的时候，今生就像梦。 而且比梦更真实的，那就是永恒的世界。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梦醒来的时候，那个真实比梦是更重要的。几乎原来跌倒的，因着恶人、狂傲人常想平安安逸而心怀不平，几乎跌倒的这旧约的选民，诗篇73篇的作者，从永恒里面看到今生的时候，他的心就自由了，他的心在主里面真的自由了。那时候他才知道神是何等的宝贵，因此他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除了一半。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我们人生的，我们总有一天，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被他带到荣耀里，我们在永恒里面会苏醒的。因此呢，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过去常唱过这首诗歌，还编了一个曲子，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有一首诗歌。但是我觉得那首诗歌的分量是不足的，至少我们那些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分量是不足的。因为诗篇的作者唱出这个赞美的时候，他是遇到了艰难的人生的信仰，遇到了挑战的，可以说是罪恶挡道的，看到了很多的不公掌权的那种环境里面。而不是我们基督徒稍微蒙了一点恩典，得到了一些恩典，得到了一些祝福，哎呀，我们就说啊，神啊，你太好了。我想不是这样的。可以说，让整个人生几乎跌倒的信仰的挑战，经过这些之后，他才看到神确实是宝贵的。神是在从永恒里面，从神的眼光，在永恒里面，才真正的明白了神的宝贵，在天上，在地上。除你以外没有谁没有所爱慕的。尽管我在这今生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弱，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因此他说，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我以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诉说你一切的作为。使他在这个艰难的人生，或者面对几乎使他跌倒的这种挑战里面，使他转变的，或者用今天常用的话来讲，使他的信心，使他的信仰，使他的信心翻转的，用我的话来讲，就是这个梦的意象。当我们永恒里看的时候，这个今生就像梦一样的。我们总有一天在永恒里会苏醒的。所以这个梦的意象，在圣所里面所领受的梦的意象，让他胜过了今生的挑战，才能够继续爱主，继续亲近主，并且继续在这样的似乎罪恶掌权的环境里面，让他能够与神同行，并且爱神，而且享受神的慈爱，在不公之中享受神的慈爱。那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不是这样的梦的意象，我们所面对的是为我们的罪受死而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换句话说，我们所面对的不是梦的意象，而是对我们所面对的就是基督 复活的真实。所以因此比这个梦的意象更加的真实，它不是一个意象，这是一个真实。在旧约的作者，他是从神的眼光，从永恒里看到了今生。但今天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不但通往了永生神的道路，把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换句话说，把这个永恒带进了我们的生命里面，把这个永恒带进了我们的人生里面。阿们。所以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不仅打通了通往永生神的道路，凡信他的人，我们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得着复活的生命，我们都可以到神那里去。不但如此，这因从死里复活已经把复活的生命，就是永恒，带进了我们这一般短暂的、有限的、艰难的、今生的我们的人生里面。这是一件多么宝贵的事情。我们不再需要通过梦的意象来看到永恒的世界，而是要面对耶稣基督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已经因信他得享了这复活的生命，已经得享了这永恒的生命，就永生已经在里面。所以圣经说，信耶稣基督的已经永生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因此，当拥有永恒生命的我们，如何的来看待这个今天的世界？我们已经拥有了永生的这种生命，我们已经拥有了永恒的结局。我想，因此我们已经得享永远的生命，这是一种人生极大的成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成功。我们为拥有这永生的生命来感恩，为着拥有永生的生命来赞美，因为拥有永生的生命来真的感到荣耀。人若赚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我生命拿什么换生命呢？是的，既然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永恒的生命，因此不在于我们人生的长短，我们到底活得多长，或者活得多么的短暂，这个不是那么重要的。我们人生到底是活得多么的顺利，还是多么的艰难，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这一切像梦一样的会过去的。愿圣灵开启我们，使我们知道永恒已经在我们里面。可以说，我们是与这永恒一同的同行，走完我们人生的有限的人生的道路。我们不要忘记，时常的提醒自己，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永生的生命。而不仅仅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才想起我们将来有永恒，这个永恒借着复活的生命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里面，我们带着这永生的生命，我们过今生的短暂的、有限的、可能是艰难的，或者一帆风顺的人生，与神同行的。另外一个呢，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胜过了耶稣基督胜过了罪和死亡的权势。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罪和死亡的权势。虽然世界有不公，但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罪，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因此，尽管有世界有不公， 世界有艰难，世界带给我们许多的痛苦，甚至是苦难，但我们耶稣基督已经胜，既然胜过了罪和死亡的权势，我们可以向这些来，可以自由，不因为世界的不公、罪恶的掌权，或者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艰难痛苦，我们就灰心失望、丧志绝望，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拥有这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得胜，向着这个世界的夸胜，向着这个世界的不公和世界罪恶的一种得胜，甚至向死亡的这个得胜。因此我们尽管活在不公之中，尽管活在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艰难痛苦甚至苦难之中，我们不能失了信心，我们不能失了这得胜的信心。因此圣经说，胜了这个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因为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胜过了罪和死亡的权势，罪恶在十字架上已经受到了审判。第三个应用呢，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得着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不但得着了地上的、地底下的、天上的所有的权柄。因此我们把这个好消息，我们有责任，我们有使命，我们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万民，这就是我们去传福音的，这就是我们布道的，这就是我们宣教的信仰的神话语的根基。因为他已经得着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我们要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把这个好消息来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传给我们近处的人，也传给我们离我们处在离我们远处的人。诗篇的作者，73篇的作者，他是因为梦的意象带来了一个人生的转变，信仰信心的突破的话，面对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我们岂不更要有转机吗？更要有信心的翻转吗？因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已经拥有了永恒，并且这个永恒一直伴随着永生的生命，伴随着我们短暂的这人生。这个永恒永生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已经胜过了罪和死亡的权势，因此面对不公的世界以及世界带给我们的艰难痛苦苦难甚至逼迫，我们应该要带着得胜的信心。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我们要与万民分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好消息。旧约的作者，73篇的作者，怎么样的来以梦的意象在主面前所领受的，在圣所里面亲近神而领受的梦的意象，来胜过了信仰的挑战。我想要面对今年的复活节，我们面对基督复活的真实，我希望我们有更大的信心的突破，真实的这种突破。最后我想，如果诗篇的作者是最后以 以爱唱出爱的赞美的诗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灵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唱出这样的爱的赞美诗的话，我想面对着基督复活的真实，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最后一个经文是，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特别感谢你今天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透过诗篇七十三篇，看到了旧约时代的你的选民，在他人生所面对的挑战，心理挣扎，信心软弱，甚至几乎跌倒，但是在他圣所与你亲近中所领受的梦的意象，使他的信心翻转，使他的信心真的超越这受苦的这个时代啊，今生让他能够他的生命能够与永恒连接。主，我们真的感谢你，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因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这打通了通往永生神的道路，为我们带进了永恒的生命，在我们信你名的每个人的心灵里面，那不再是梦的意象，而是永生的真实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胜过了罪和死亡的权势，因此我们不再是从永恒的结局，像诗篇的永恒的结局来看那些世界罪恶的或者不公的，看这些不公，而是我们内心里面因着你的得胜，我们带着信心来面对这世界的不公和世界带给我们的许多的苦难痛苦。主啊，你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了，巴不得我们能够把这好消息传给真的我们周边的人，不但是近处的人，也传给远处的人。如果是梦的意象给诗篇的七十三篇的作者带来了信仰的翻转，我特别恳求你，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在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的人生有翻转，使我们的信心有突破，使我们的信仰能够有超越，超越这个时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